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一位从小就喜欢摄影的百岁老人，坚持不懈进行摄影长达90年。他以兴趣为师，并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乐于分享。他是中国摄影界的艺术大师，画艺摄影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博采中西绘画之长，大胆追求中国气派，在世界摄影艺术中占有宝贵的一席之地。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摄影家简庆福，光影含情，祖国最美。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自1839年照相技术发明以来，摄影经过人们不断的艺术创作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艺术门类。中国摄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探索如何使摄影艺术具有民族风格和东方神韵。今年6月初，上海中华艺术宫推出光影岁月在线看展，领略摄影家简庆福一生的创作精华。简庆福192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曾先后师从于刘海粟、张充仁学习绘画，后来热衷摄影创作。从事摄影艺术创作70多年的他，是中国摄影界的艺术大师，画艺摄影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博采中西绘画之长，大胆追求中国气派，在世界摄影艺术中占有宝贵的一席之地。简庆福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拍摄的黑白摄影作品在世界影坛堪称经典，但他并不自满，而是继续创新与探索，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他走遍五湖四海，尝试探索新题材，开拓新主题，实验各种新颖的表现形式。在他80岁高龄之后，还饶有兴趣地采用电脑技术进行新的创作，年过90仍跋山涉水，风雨兼程，活跃于创作第一线，堪称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来带您认识摄影家简庆福。1921年，祖籍广东中山南朗南塘村的简庆福出生于中国香港，他的父母亲和兄长姐姐们都从事经商，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简庆福的未来也会是成为一名商人。在简庆福还没有到上学年龄的时候，父母移居上海经商，同时三姐夫张翰林和摄影家蔡俊三合资开设了一所照相馆。年幼的简庆福经常会到三姐夫的照相馆去玩耍，而在蔡俊三的启蒙下，简庆福开始接触到摄影，并培养了对摄影的兴趣，而这也改变了他的一生。摄影家蔡俊三是广东顺德人，蔡俊三从小喜欢绘画，1927年任广州芳村孤儿院美术教员，开始接触摄影艺术。1928年创作处女作《春江水暖》，参加英国伦敦摄影沙龙，并于同年在英国摄影年鉴刊发。1929年他的作品《青春》又入选伦敦摄影沙龙，后来在各地从事摄影活动，创作了大量摄影佳作。1948年蔡俊三与薛子江被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吸收为高级会员。新中国成立之后，蔡俊三任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影展评选委员、中国摄影学会广东分会副主席。正是在蔡俊三的启蒙下，简庆福很快就对摄影入了迷。在简庆福的恳求之下，管理公司财务的大哥简庆军花了几两黄金 给他买了一架德国新款折叠式相机。于是18岁时，简庆福便开始真正从事摄影活动，成为了一名摄影学生。不过父亲知道后，认为简庆福出巨资买玩物，很生气，训了他一顿。不过呢，继而又鼓励他说，玩也要玩出名堂来，你要像蔡俊三一样玩成了不起的摄影家才行。1942年，简庆福考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朱启瞻、关良等学习西洋画，后来他又到张充仁画室学习。简庆福不仅学习了素描、水彩、写生等技法，还目睹了张充仁和郎静山等摄影名家交往合作的过程。而他呢，还遇到了酷爱摄影的同学刘旭仓、卢师福等。刘旭仓和卢师福后来也都成为了摄影大家。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可能对张充仁就相对陌生些。简单跟您说说张充仁。张充仁是我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他在油画、水彩画和雕塑等方面的造诣都很深。他曾为密特朗和邓小平塑像，堪称一代雕塑大师、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现代中国雕塑艺术奠基人之一。1907年，张充仁生于上海徐家汇，父亲是个木雕艺人，母亲则擅长刺绣，能绣一手很好的花卉人物。张充仁耳濡目染，自幼便酷爱绘画。1921年，张充仁进入爱尔兰人安静斋创办的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学习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还学会了素描和法文，这些都为张充仁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张充仁于1931年9月乘邮轮赴马赛，10月考入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师从巴斯天。在油画班里，张充仁是巴斯天教授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934年，张充仁结识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为埃尔热创作中国题材的故事《蓝莲花》，也就是《丁丁在中国》，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两个人也从此是建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当埃尔热在40年后与张充仁通信时，仍然会这样写道，是你让我继马可波罗之后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他的文明、他的思想、他的艺术和艺术家。我仍然专心于《道德经》和《庄子》，这两本书也是你向我推荐的。1935年毕业之后，张充仁回到祖国，这之后他在小洋房里创办了充仁画室，先后培养了学生300多人。我们再说回简庆福。简庆福于1948年的时候回到了香港，之前海派艺术的浸润使得简庆福的创作与众不同，摄影作品很快崭露头角。1950年简庆福便加入香港摄影学会，随着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摄影技术得到不断提升，很快他就成为香港摄影学会的高级会员。在香港、澳门，简庆福一直把镜头对准普通大众，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纪实作品，而与此同时他又心系祖国内地的自然风光。简庆福30岁的时候全心投入对摄影的兴趣之中，在摄影技术上的不断提升突破使得他的摄影作品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获得了许多的荣誉奖励。1951年简庆福以1942年拍摄的作品《向前进》获得新加坡国际摄影比赛铜奖。1952年简庆福以黑白作品《奔在自由之路》获得香港摄影学会第7届国际沙龙影展铜奖，这是华人首次在该影展中获奖。自1952年起，简庆福的作品《黄山云》、 奔在自由之路、水波的旋律和西红柿连续四年在香港摄影学会中被全体会员评选为最佳作品，夺得四连冠。1953年，水波的旋律获香港摄影学会第八届国际沙龙影展金奖，这是华人首次获该影展金奖，一时间轰动香港摄影界。1955年，简庆福在澳门沙龙摄影学院举办个人影展，同一年，这个影展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国立艺术馆展出。1959年，简庆福和刘怀广、张汝昭等联合举办香港首次彩色摄影展览。1979年到1981年，简庆福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巡回举办个人影展。1993年，简庆福和陈富礼、何帆、张五常联合举办往日时光影展。2000年，他和连登良、黄桂泉联合举办三人行、夕阳颂、乐晚晴等影展，在北京等多地巡回展出。而2000年，他发起赞助出版《影艺春秋：香港摄影1900到2000大型史册》。从20世纪30年代起，简庆福对摄影创作的兴趣至今从未中断。为了拍摄到最好的照片，他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甚至拍遍全球五洲四海。简庆福90多岁还在不停地拍照。他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服老，生命不息，摄影不止。简庆福说，对于摄影起初啊只是爱好，如今已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为了追寻一个好画面，他愿意行迹荒山野林，出没边陲村寨，奔走不毛之地，即便是背井离乡、风餐露宿，也乐此不疲。有专家把简庆福的摄影生涯概括为三个阶段，两个高峰，一个探索。第一个高峰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简庆福到了香港、澳门以后拍摄的贴近香港、澳门接地气的纪实摄影作品。那些照片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被抹掉光辉，它们是香港和澳门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第二个高峰是改革开放以后，彩色片进入摄影界。简庆福是最早用彩色片拍摄的人之一，而题材重点也从民间生活转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个时候，简庆福的作品跟陈富礼、连登良、钱万里这些拍风光的摄影家的作品一起，在中国摄影界形成了一个审美上的重大的震撼。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影像创作进入数码摄影的转折期，简庆福也进入一个探索阶段。往往一个人有了成就以后啊，就不再探索了，但简庆福身上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20多年来，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创作，他不管别人说什么，而是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简庆福的这种心态和创作实际上开拓了摄影的多样化类型。简庆福说，他的摄影生涯主要有着三个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非绝对割裂。在当今数码摄影时代，他有时也会用胶片拍摄，也会像年轻时那样拍摄社会纪实题材。有朋友说，简庆福的生命就是摄影，摄影就是简庆福的生命。简庆福睡着的时候，耳朵边上有按快门的声音，他就能醒。简庆福一直在创作，对摄影是热爱了一辈子，追求了一辈子。简庆福喜欢看书，特别是美术方面的书，痴迷于构图。经济学家、摄影家张五常感叹，摄影年龄比简庆福高的摄影家不多，而从耐力及苦心方面看，更无人能出其右。简庆福感悟道， 我不大相信摄影可以靠巧遇获得成功，只有多次深入生活，不断思考突破和改进办法，才能精益求精出好作品。因此在路上也成为简庆福的人生常态。简庆福说，不出门你怎么拍摄，在家摆个静物，左拍拍右拍拍有什么意思？我差不多世界各地都跑遍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连南极、北极都去过，有的地方甚至去过了上百次。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好的还是中国的景致，各地都有各自的特色。即便已经年迈，简庆福依然会一个人背着照相机，拉着行李箱到国外，比如去日本拍樱花，与后辈一起登黄山，早上4点钟起来拍日出。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李乾光所说，简老是心中的美景不止，脚下的步子不停。2013年夏天，简庆福受邀去武夷山采风，由摄影家唐振安、富强陪同。在上海等候飞机的时候，雷雨大作，为保证安全，大家建议等雨停之后再去，但是简庆福执意冒雨前往。他说，只有下雨时前往，等雨过乍晴，晨曦初露，雾霭升腾时，才能拍到好景色。我一把年纪了，还怕什么？于是当晚就乘飞机赶到武夷山，次日清晨冒雨攀登天游峰。为了拍摄美景，简庆福站到了亭子的栏杆上，把旁边人吓得不轻，赶紧去扶他。归途当中大雨如注，简庆福坐在车上观赏窗外的风景。当他看到山峰上白云飘渺，大有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时，执意要求下车拍摄。但是随行的富强怕简庆福被雨淋，没肯停车。可第二天再去原地拍摄时，已经看不见那种雨雾了。这事儿被简庆福是再三的责怪。他就说，有时机会是转眼即逝，可遇不可求的。不要说下雨，就是下冰雹都应该下车去拍。2009年，时年88岁的简庆福在靠近越南的山坡上拍照时，忽然因水泥松动滑了下来，跌到谷底。当旁人正在担心时，满身满脸泥水的简庆福却站了起来，高举起相机，笑呵呵地说，没关系，只擦破点皮，照相机没有摔坏，还可以继续拍照。江苏水乡周庄某旅游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军回忆，他曾陪着简庆福去江苏盐城拍丹顶鹤。凌晨3、4点，同行的年轻人都在呼呼大睡，简老已经起床，热好牛奶，备好面包，把大家叫醒。到了现场，丹顶鹤不好拍，也要候着，这一猫就是一上午，大家都感到受不了，打起了退堂鼓。可是呢，简庆福依旧是乐呵呵的，乐此不疲。不辞辛苦的行万里路，以及为了艺术无所畏惧，让简庆福比同行者看到了更多的美景。简庆福不仅让祖国各地的美景完美定格，还带动了不少地方的旅游业，比如福建霞浦、云南东川，创造了非常高的旅游产值。很多地方后来也成为了摄影圣地，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一大批摄影爱好者。不过同样的美景，简庆福的照片总是别具一格。比如他曾经去苏北盐城大丰的麋鹿自然保护区拍麋鹿，按照常规，麋鹿一定是镜头中绝对的主角，但简庆福却反其道而行，让金灿灿的狗尾草占据了 90% 的画面，只在画面的上端展现了3只在草丛中自然散步的麋鹿。这种逆反的拍摄手法 也体现了人们在欣赏美的同时不要干扰自然生物的意识。1998年简庆福在日本拍荷花，当时风雨交加，荷花被狂风吹卷，为了不把影像拍虚，一般都是要提高快门速度，但简庆福呢却由荷花在雨中的随风飘零联想到命运莫测的飘渺，他便采用了慢门拍摄，他不断试验，从一秒开始逐渐放慢到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曝光时间，拍摄了一幅作品《浮生若梦》。简庆福从小喜欢中国字画和唐诗宋词，因此他的作品有着很丰富的诗意，往往不只表现美，还寄情于景，托物言志。比如用西湖满池残荷的荷梗体现剪不断理还乱的作品《心有千千结》，又比如用飞翔在雪山顶上白云深处的一对大雁体现情侣海誓山盟的作品《雪山盟》。简庆福常说，拍摄风光照片最重要的是捕捉景色的气场和神韵，体现自己的感悟。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使得简庆福在艺术表达上别具一格，驰骋万里，但是天马行空的想法还是需要再提摄影技术的支撑，因此简庆福在技术方面那也是一直身先士卒，哪怕步入老年依旧是领跑者。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讲述摄影家简庆福的摄影人生。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一位从小就喜欢摄影的百岁老人坚持不懈进行摄影长达90年，他以兴趣为师，并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乐于分享。他是中国摄影界的艺术大师，画艺摄影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博采中西绘画之长，大胆追求中国气派，在世界摄影艺术中占有宝贵的一席之地。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摄影家简庆福，光影含情，祖国最美。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简庆福坚持从事摄影近90年，从黑白摄影到彩色摄影再到数码摄影，简庆福跨越年龄的束缚一直都是以先驱者的角色出现。很多老一辈摄影家推崇纯自然的摄影，但简庆福认为在唯美的画意摄影中采用一些手法能增加作品的美感。他认为艺术作品讲的是高于自然、高于生活的艺术美，在反映客观的基础上应该允许一定的艺术加工。这种创新的思想跟他早期在上海的美术学习有非常大的关系。上个世纪20年代初，简庆福的老师张冲仁就在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用爱尔兰人安静斋传授他的技术修改底片，作为弟子的简庆福也传承了这种修改技艺。上个世纪30年代，郎静山创作了集锦摄影，其移花接木、旋转乾坤、恍若出乎自然的效果也让简庆福深受启发。上个世纪50年代还是黑白照片一统天下，简庆福在香港拍摄了第一张带有色彩的照片《西红柿》，他是用黑白胶卷拍摄了底片，在暗房洗印中增加了3道工序，先漂白，随后过棕，再加温过蓝，把照片染成了红黑亮色，增加了番茄的质感，就像一张彩色照片，让人们惊呼神奇。 对于简庆福从年轻时就开始的标新立异反常规，也有人是不解的。对于新出现的技术，一些老摄影家无法适应甚至排斥。为此简庆福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你去问问他们，他们现在为何不去做牛车而要去做汽车呢？时代在发展，我们摄影人也要跟上时代去发展。1988年出现了一款图片处理软件，使得之前在暗房里很难做到的处理变得轻而易举。当时已年近古稀的简庆福脑筋转得比年轻人还快，立马钻进了电脑房进行创作。他是属于香港在这方面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就说，艺术摄影和新闻摄影不同，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利用电脑软件加工和再创作。电脑软件和传统暗房操作一样，都是工具，它本身不会创作好照片，关键还是靠人来指挥电脑。但简庆福也认为，运用数码手段并不能随意而为，既要满足艺术的特殊需要，还要有精心的构思，在造型处理上要实现统一和谐，否则会弄巧成拙，看起来太假，就会给观众造成误导。简庆福说，在摄影道路上，昨日被认可的，到今天则常常发现其不足，所以经得起回味咀嚼的作品并不多，这就是他求索创新和突破的理由。时代在前进，摄影艺术必须不断创新。简庆福晚年时期的摄影创作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期间他完全是在享受摄影带给他的快乐，而不是像初期纯粹追求摄影本体的东西。也正因为摄影，简庆福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才会一直这么好。简庆福9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自己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去拍照，这一点很多年轻的摄影家都做不到。简庆福的一些进行过后期加工的照片往往处理得天衣无缝，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即便是给内行看也很难看出门的。但是简庆福得意之余却会自揭谜底，把暗房技术、数码技术的制作过程公之于众。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的色彩摄影才刚起步，为此简庆福是特地回内地举办了培训班，还请来香港著名的暗房制作方面的老师冯汉富，为全国各省市的摄影爱好者培训暗房技术方面的操作。上海市华侨摄影协会主席唐振安回忆并感慨道，简老很让人钦佩的是，他乐于把自己的摄影艺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他的任何一张作品，怎么拍的，哪里拍的，后期怎么制作，用什么手段，都会讲给别人听。简庆福说，艺术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大家一起享受，大家都要有所提高。从黑白摄影到彩色摄影再到数码摄影，简庆福跨越年龄的束缚一直是先驱者。他说，在艺术场合里留恋过去的成绩似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深深感到时代在前进，必须创新，如果守旧吃老本就会被淘汰。由此简庆福一直受人追捧，获得的荣誉举不胜举。200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他第8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中国文联授予他的代表中国艺术家最高荣誉的第9届造型艺术成就奖。对于自己的作品，简庆福永不满足，甚至可以耗费几十年的时间，针对一个题材几十上百次的前往一个拍摄地，不断尝试探索，直至达到目标。即便出了精品，他还是不满足，一直想着超越和突破。而这也是这位摄影界不老松又已长青的秘密。2012年7月1号神舟9号返回舱开舱仪式上，简庆福的6幅风光代表作随舱返回。 这在中国摄影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简庆福是唯一以个人身份入选的摄影家，考虑到其重要性和神舟九号的承载许可及体现东方文化特点，简庆福特意选择了包括黄山云、霞浦风光、红土地在内的六幅代表作，随神舟九号一起遨游太空。2013年6月，简庆福又有7幅摄影作品随神舟十号遨游太空。2014年2月，简庆福将140多幅摄影作品捐赠给中华艺术宫，也就是前身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简庆福说，好的作品大家要一起分享，我自己捂着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我的作品。捐赠仪式那天，简庆福正好在香港进行放射治疗，他是带病来到上海的。上海接待人员见到简庆福以后吓了一跳，因为简庆福本身就不是很富态，放射治疗又瘦了5公斤，脸色也很憔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要亲自到现场，可见他对中国的摄影事业非常支持。中国文联副主席李乾光曾说，没有简老不支援的业界心事，没有简老不敢去的拍摄佳境，没有简老拒绝求见的影友。简庆福为人慷慨豪爽，常常资助有困难的艺术家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而简庆福在得知上海摄影家协会没有地方办公之后，就把自己在上海静安区华山路的一栋花园洋房捐赠给了上海摄协。当时上海市政府还问简庆福，你有什么条件呢？简庆福说，只有一个条件，我不要权，不要名，我只要拍照，这纯粹是爱好，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个摄影发烧友最好。痴爱摄影的简庆福愿意当个顾问，一旦摄影界艺术界有需要，简庆福都义不容辞。在他参与发起的上海国际摄影展中，他是评委和顾问。在上海市华侨摄影协会等单位主办的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中，他是评委会主任。在艺术品捐赠方面，简庆福也是非常慷慨的。1999年，简庆福得知美国苏富比拍卖会将拍卖八大山人与石涛合作的一幅画，简庆福与香港收藏家杨永德先生一起出资拍得了这幅画。拍下来以后，他就把这幅画作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简庆福还收藏了很多官僚的画，上海画院院长画家程石发知道简庆福收藏官僚的画作最多，专门找到简庆福说，上海中国画院没有收藏官僚的画。简庆福说 OK， 74幅全部捐赠。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摄影家到香港去交流或者拍摄，简庆福给这些人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吃住行都考虑到了。简庆福早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过绘画，他的摄影作品追求中国气派，比如黄山云、江山如画、一湖春水小帆风等，都有中国画的影子和意境在里面。简庆福说，他的摄影比绘画早，摄影是1938年开始的，学美术是1942年。其实看国画、西洋画看得多了，自然会受影响。一般来说，都是走西洋画路线、走国画路线的人很少，难度也大。数码创意作品需要下很多功夫，国画不是你拍一张就像国画了，你要拍好几张。这张的树拿来，那张的天空拿来，是作者艺术创意的体现。简庆福比较喜欢西欧印象派画家，但他并不去重复他们的画面，只是从他们的画里寻得启迪，领悟神韵。简庆福说，比如他从马蒂斯那里学习动感的节律，从而更好地处理被摄影的瞬间和影调变奏， 从梵高那里他又看到了色彩笔触和情绪表达的关系，这启示他在摄影色彩处理时摆脱平庸和冷漠，而从莫奈和雷诺阿色彩中明白了作者的主观加工，融会贯通到摄影时使他懂得用光用色要大胆体现自我意识。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语言一块儿去欣赏几幅简庆福先生的摄影作品。要说简庆福最得意的还是黑白作品，沧桑1946年摄于澳门。简庆福早年步入摄影圈，尽管有西画的基础，但是并没有追慕唯美的画艺风格，而是从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实摄影开始创作。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简庆福途经澳门去香港，踏上这块号称东方里斯本的小岛，他发现那里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还在战祸的阴影之中。于是他基于极大的忧思，拍摄了一系列目击社会真相的照片，沧桑就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构成简约，仅有两个图像信息，破败凋零的渔村和忧伤贫穷的老妇人，两者交织在一起，形象地体现着人间的不幸。画面上黑白影调组合也很单纯，看似空泛，实际却给人以世态炎凉的荒漠感。岁月不饶人，摄于1946年，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不管青春逐渐消逝，但老百姓爱美之心是不会泯灭的。简庆福通过妇女梳头的情节，表现出人性内在最纯真的向往。这幅作品画面上虽然没有妙龄少女，但普通平民内心的美好追求更令人感叹。而事隔半个世纪，我们再去重读这些作品，或许澳门街头再也看不见如此梳头理发的场面，更多女性是在豪华时尚的美容院修饰自己，美容的档次变了，但爱美的人心还是一样的。通过这张作品，我们在感悟美好的人性同时，又能重建已经消失的旧时民间风情，更使人觉得摄影具有审美扬善和见证历史的双重价值。咱们再来看《向前进》这部摄于1948年的作品。1951年他首获国际奖，这幅作品也创作于澳门，画面采用坡地为前景，拍摄苦力挑土的场面，他们迈着沉沉的步伐爬坡，从视觉上加剧了劳动的艰辛。从中不难看出摄影家当时同情劳苦大众的质朴感情。农家乐1948年拍摄于香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简庆福移居香港，拍摄这张作品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平来之不易。作品以明朗的影调、开阔的构图以及欢悦的劳动场面，表现出当年香港百姓对未来的期望。农家乐使用柯达大片盒照相机拍摄，这类器材不仅比较笨重，而且需要手动操作，不利于进行即兴抓拍，但是作者摄影基本功过硬，掌机自如，所以能得心应手，拍摄到充满活力的瞬间。1950年的《奔在自由之路》拍摄于澳门，画面拍摄的是日常生活的场面，一群儿童兴高采烈冲出院门，表达的却是人类挣脱羁绊后的兴奋、自由自在的愉悦。作品既能勾起人们对幼时的回忆，也可品味出某些哲理。作品采用逆光拍摄，加强了画面的空间纵深和影调层次，同时孩童面对阳光前进也有追求光明的暗喻。奔在自由之路在1952年香港国际摄影沙龙展出并获得铜奖，这是华人第一次在该影展中获此殊荣，使外籍摄影人士对中国摄影家刮目相看。1951年的黄山云拍摄于安徽，简庆福对黄山有深厚感情， 这是他风光拍摄的重要题材。此次拍摄，他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在构图上巧妙地组合了黄山三大景观，云海、奇松、怪石特征，作品气势澎湃，意境深远。此外，适时地抓住了变幻莫测的云雾升腾，不仅使景物有了虚实主次的节奏变化，而且在画面布局上留下了大面积空白，呈现出中国画的韵味。黄山云发表问世后，曾博得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赞赏。张大千托人向简庆福索要黄山云，而张大千得到此图之后，专门还题诗一首，表达他思乡之情。咱们再来看简庆福的摄影作品《画家张大千》，这是1952年拍摄于香港。张大千大家都知道，享有世界声誉的绘画大师，而刚刚也提到1951年简庆福拍摄的《黄山云》曾得到他的赞赏，两个人结下了忘年之交。1952年张大千途经香港赴阿根廷，在短暂的会见时，简庆福利用室内自然光抓拍了这幅肖像。由于光照较暗，使用了慢门拍摄，抓住了张大千豁达热情、儒雅洒脱的个性。张大千是中国画坛奇才，人们想象他总会产生神秘感，而其实呢，艺术大家才气横溢，但生活里也和凡人一样谈笑风生。这幅肖像真实地再现了张大千的本色，他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但体态随和可亲，丝毫没有清高孤傲的霸气。从客观真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便是简庆福纪实摄影最可贵的特色。咱们再来看《水波的旋律》，这幅1953年在香港拍摄的作品。简庆福回忆说，那是一次和20几个影友一起外出的集体采风创作，在香港沙田和大埔之间的吐露港，当时海面被微风轻轻吹拂，表层骤起波澜，逆光照射下，海面波光粼粼，形成明暗交错、疏密相间的影调构成。此情此景前后不到半分钟，在场的大部分影友都没有来得及反应，他和另外一个人拍了下来。简庆福用的是120型相机拍摄的，这个画面不容易捕捉，海面太平静，显得呆板，风大的话波浪起来又没有韵律感，而这个瞬间就那么几十秒，错过了就没有了。简庆福把船形的波涛作为画面的形式结构，使作品中点、线、面组合的有序而不失生动，疏密适宜，错落有致，极富节奏感。这幅作品充分展现出黑白摄影表现光影的巨大魅力，发表和展出之后，在香港和国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获1954年香港国际沙龙摄影展览金奖。而这个奖项在过去一直被外国人所垄断，简庆福一举夺魁，算是打破了这一局面。后来这幅作品又多次参加各类国际摄影展览，并屡屡获奖。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